杨师兄，您开麦了，是有问题吗？
就是怎么说呢？就是自己打了400多座了，就是打着打着，觉得就是很平常了。比以前的话，就是以前就是一直别扭着，心里拧着一股劲，就是一直往前走。就是但是400多座以后，慢慢觉得就是好像越来越平淡，就是越来越平常，没有啥那个味道了，就是心里拧巴的那股劲没有了，就是。哎呀，我要怎么呀？那些要求都没有了。
那您最后的问题是什么？你跟齐老师问声好，问一
齐老师好。
你的问题是什么？
你好。
就是打坐，就是出现这种状态了，就是觉得吧，就是很不适应，就是跟以前就是越来越平淡了，越来就是没啥味道了，就是出现这种状态，他就是心里就是越来越平常了。我还是那个以前的那个自己，他就是心里觉得就是很平淡了，就是越来越平淡了，就是自己觉得不适应了，
怎么了？
就是觉得自己就是有点不适应。
听不懂，怎么了？不知道您要说啥，怎么了？
师兄，是这样，那个我没说嘛，你得总结一下你的问题，你是问题是什么？你问题是不适应了。
那就这样，这个别人听懂了也可以对话，跟着。我没听懂，你这一插言，那哦，原来如此，那我就懂。别人也可以插言，我不知道他说什么，干啥。
我是觉得徐老师这意思，我理解啊，就是说他之前不平淡，心里总拧着劲儿，现在平淡了。
对
我
对
听
对
到他
对对，
这么干啥呀？我
就是
不知道他
觉
这
得
样
自
说，
己
我
有，
不明白这干啥用啊？这样说。
江师兄，你这个不算是问题，我们给你解答不了什么。其次呢，就是说你说这之前拧着劲儿是什么样一个体会？其实我不太明白。
我虽然不知道他说啥，但是我有个理解。我的理解不一定是他的意思，但是我就直说我的理解吧。他说警戒，我说这是监禁。他要这样的语言呢，我不会有，你别等了，等不上，等不来的。别等这，就是你再描述的跟老人说的践行的警戒再一样，我也不会那么说话。别等那事了，只是我的理解，未必正确。他讲他的警戒，然后我跟他说：“哦，你这就是践行这种话，我不会说。别等这事了。
那个江师兄，你听明白没有？我用给你翻译不？
”听明白，听明白了。
我想问一下啊，我对有点问题，我想跟你交流一下。就是你说你没有什么想追求的了，刚才有这个意思是吧？那你还追求不追求明心见性啊？
以前的就是老想着就是明心见性这些，但是现在是基本上就不想了，就觉得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就是打的话，这个就觉得很平常，越来越没有意义了。
那你是两种情况，第一个你是觉得你见性了呢，还是说对见性这个事儿你提不起兴趣了呢？
对，见性这个
我
事
这是突
提
然
不
知
起
道
兴
了，根
趣了。
本就没有见性这回事。现在我可明白了，根本就没有见性这回事。活着是这样，是不是这个意思？都是猜想，不一定是他的意思。
他说了，齐老师，他说他对提不起兴趣了，对民间这个事儿。
对，就是提不起兴趣
提不
了，
起
我
兴
的。
趣，两种情况啊。一种情况是，我太明白了，根本没见性这回事，提啥兴趣啊？再一个，他就是有，我也没兴趣。你们去见吧，没有意义，我不愿意见性了。到底是哪一个呀？
是哪一个，师兄？
刚才齐老师说的太快了，没听清。
第一
你
种
翻译翻译吧，
第一种是说有见性这个事儿，但是呢，哎呀，那么都是误会嘛。第二种有见性这个事儿，我也知道你们在做那个努力，但是我一开始也奔这个方向努力，但是现在呢，哎呀，我提不起劲儿了，我对这个事儿啊，你们就是有见性这回事儿，你们也能见性，但是呢，我不想往那个方向奔了，没有兴趣了。
那就是觉得就是越来越没有意思了，就是心里很平常了，就是对这个也提不起兴趣，就是觉得吧，就是爱见不见的就这一种了，现在就是
爱见不见了啊，行，行。
但是觉得这个签作就是还是继续要打下去嘛，现在就是400多座了，400零几座，03座了。
那你打坐的目的是什么呀，师兄？
一开始想就是明心见性，但是打着 打这四百多度以后，就是不想了，对这个事就是提不起兴趣了，就是自己不想了。我这方面不是以前的时候，就是脑子里老想就是这些事情，现在就是提这种念头提不起来，明星见线这些就是
啊啊。但是那我想问一下，你当初修行的动机是什么？目的是什么？你能说一下？
当初就是修行的动机，就是觉得这些太苦了呀，就是世间这些，就是心里很烦恼，心里就是很烦恼呀。这些遇到事情的话，就烦恼的不行。
好，我听明白了。这事情我现在想问一下，那你这些烦恼和这些苦，你都解决了不？
没有，但是遇到事情还是就是心里烦恼啊。
啊，对呀、啊，那你就是这个事儿没有解决，你就是现在也不想去解决了。师兄，我也不跟你绕，这样
啊，
你这所有的包括你说了的和没说的，比如说你说了的烦恼啊，还有叫什么生活中的不如意啊，还有这个叫什么什么苦啊，实际上都要通过明心见性去解决。你打坐如果不是通明心见性去，如果只是说一些有的没的目的，比如说身体好啊，求神通啊，或者等等一系列我没说的说到的一些作用，那我告诉你，它不是没有，但是太可惜了啊，太可惜了。你也承认了你那些问题没解决，所以如果你愿意去解决这些问题，也知道当下没解决，然后我觉得你还需要往明心见性方向去奔。因为刚才我听你的说话，你不像是那种说啊，就好像是什么事都没有了，哎，所以呢，你觉得至于说之前你现在平淡，咱们先不理这个，你就后面主要方向你就说一说，或者往哪方面用劲儿，还是往明心见性方面用劲儿，因为你还确实有问题需要解决，你修行的动机也没问题，但你这些问题没有解决，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明白。
我听明白了，就最主要的问题就是他那股往明心方向朝着走的那股劲儿，以前就是有那股冲劲，现在但是就是那股冲劲没有了，就是觉得很平常了嘛。就是我的意思是，就是是不是我搞错了，这个朝这个方向走的时候呢，他应该你帮着劲往前冲就对，但是现在觉得越来越平常，越来越平淡，是不是自己就是搞错了？有这点方面的疑惑，就是问一下齐老师。
我都没
有，齐老师他想问。他现在平淡了，是不是方向搞
错？不是很懂，方向搞错啥意思？就是打坐求见性是错误的，这就叫方向搞错，这意思吗？
不是不是，以前就是朝这个方向走，但是他以前就是
朝这个方向走啊，是吗？
没有，现在就是提不起这个兴趣了，就是朝这方面走的，好像就是打了败仗一样了，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提不起兴趣。
兴趣，我不知道你开始修行是为兴趣而修行了，我咋不能理解这个兴趣啥意思？我不能理解，我就说我的吧，我从来没有过什么兴趣不兴趣，修行是为了见性啊，打坐修行为了见性，这跟兴趣有啥关系？
说白了，他好像刚才我听他描述，齐老师他都不想去。就是对明心见性这个事儿，想解决这个问题的这个劲儿都没有，泄了。
哎，对对对对对，这个没有了。以前就是四百多座，以前的时候他就一直老想着一二百座的时候就是一老想这个，但是现在就是师兄说的这种状态，对，就是对这个没有劲了。
就这个地方，我说我不理解，就这地方不理解。他说是劲没有了，我的理解就是不追求见性，不对吗？我的理解不对吗？你说的劲没有，我就理解哦，原来不追求，现在不追求见性，以前追求过，现在不追求了。我这样理解有毛病没有啊？
没有没有，
听不懂他的意思，听不懂他说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就是这个。
以前有兴趣，现在没有兴趣了。以前追求见性，现在追求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对对。
可是他说一个，我又不能理解，这是啊，你不追求见性还打坐干什么？
哎，
有啥用啊？
说得好，齐老师，刚才我也疑惑，我说那你打坐干目的是什么？
打坐干啥来着？
对呀，
追求干啥了？追求见性啊。
把一切做完成就行了呗。
哎，
不能理解，不能理解这个事啊！
你不打拳头不也一样吗？
对呀、啊，还打坐干啥？反正是不追求见性了，打那坐。我们打坐本就是为了见性，一开始打坐都知道为什么打坐，为了见性都知道。现在不追求见性了，那还打坐干啥？
那以前的时候就是不打坐的，以前的时候他就是心里就是总拧巴着那股劲，但是现在打着打着那股劲不拧巴了，就是也不追求了，就是觉得很平常很平淡。
本就应该不拧巴，打坐为了见性，不是要拧巴，本就人我不都不拧巴，本就不应该拧巴，开始都不应该拧。
哎，对对对对，这个下面这个谁胡世学他说的对，应该就是是不是就是执着这些检测，他以前的时候就是一直就有一股劲儿，就是想往前穿明心见性啊，现在打着打着就是觉得很平常啊，很平常啊，很平淡。
早就告诉你，你早就知道，你信不信早就告诉过你平常心是这样，你不一直都这么说话吗？那么一直到不平常那些都不知道，就不可追求那些不平常。平常认识到不就一直都这么讲吗？
嗯，那就是现在这种平淡呀，这些很平常的这些就不用管它。
平常不等于平淡啊，不是哪事啊。平常心就不是那高远心，好高骛远的心，不等于那个心，是很平常的心，这才是修行成道的道，这才是成就平常心，才是道。
哦，对 对，
我早就知道平常心是道啊。
师兄觉得你自己这样平常是懈怠吗？
就是感觉就是提不起兴趣，就是觉得这样平常了，好像是不是自己以前就拧巴着那股，现在就是觉得很平常了，是不是自己就是搞错了？以前他有些方面就是那些念头也比较多，想着想着，现在就是那些念头也提不起来，直接就想把那个开关一样的那个闸刀一样直接拉掉了。现在就是这很平常了，就是。
平常心是道，早就应该。
哦，那齐老师现在就是接下来我就是还是把这个签做完，这就是不管他，就是不把这个平常方面就是追求了，就是一直就是把这个做完成签做就行了吧。
你这个意思有包含这个意思，不要见性了，打完签做就完了，有这个意思吗？我总听出来有这个意思。也可能我这个理解都不是你的情况，我总听着你有这个意思。
都说就是平常心是到了，我就一直坚持下去就行了，把这个签做完成，不管他见性不见性了。
那你的意思我看我这理解你的啊，这个这现在才这样，以前都不是这样，早就应该这样。
对，以前就不这样，现在就
是啊，正应该平常心是到啊。
那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个，那就是我的意思就是，既然平常心是到了，那就不管见不见性了，我把签做打完就行了呗。
平常心是到才叫见性，不是不管见性不见性。你这误解了啥是见性吧？你那种奇特的心、高远的心都不叫见性，平常心才是见性。这个话，我总觉得你是理解为高远心、奇特心的见性。现在我不要求高远了，不要求奇特了，那你这才对。一开始就不应该要求那个高远心的说话了。
那我觉得就你说的平常心就很平常，我也没觉得就高远呀，这些奇特呀，这些心就是。
我还听不懂你说的话呢。
以前的时候你齐老师你说这些就是刚才李师兄说的这种心也有追求神通啊，追求这一方面的以前的时候也想。
不要说追求神通，追求见性不对吗？说追求神通干什么呀？我们打坐追求见性，难道有错误吗？
没有没有。
我听那意思，好像那追求也是错误的，好像这个有这个意思，也可能是我估计错误，你没那个意思。
对，我就那个以前那个高远心，就是以前的时候有过，现在就是没想过。就你说的高远心，奇特心，你在这里说的奇特心，就是我觉得就是追求神通啊，这一类的吧。
这不是追求神通，追求见性是不是奇特心？我这非要你非要说我追求神通干什么呀？追求见性难道有错啊？我就这么说，一说就非要联系神通啊，追求见性有错呀、啊？追求有对有错，追求见性对，追求神通错，都是追求，一个追求是对的，一个追求是错的。为什么你把所有的追求当成错误的呀、啊？
这一段话说的很紧要，师兄你听明白没有？是这样，你以为我猜一下啊，你以为现在可能是平淡了，我之前拧巴，现在不拧巴，平淡了，好像是错了。你也不管它是对和是错，但是我想跟齐老师刚才说了一句一样的， 就刚才我跟你对话的时候，你应该追求见性啊，你别只追求打坐呀。咱们打坐的目的是见性啊，你把打见性这个目标扔了，然后只打坐，那成啥了？那费这劲干嘛呀？每天早起少睡觉。
那好啊，要假如追求不追求见性，打坐有啥意义啊？费那劲干啥了？
对呀、啊，你像我那会儿早晨上班就早，要凌晨起来去打坐，我费那劲觉老睡不够，我费那劲干嘛呀？
啊，但是现在问题就是出在这儿，就是提不起这见性的这个了，就现在就是提不起来了。
本就不是要提，是明白，那不算提起，本就不应该提起。应该轻松自然，不早就一直强调轻松自然呢、啊？不就一开始就要求轻松自然呢、啊？
嗯，好好好，明白了。
实际上，师兄啊，这会儿就不，咱们就是说不打那种禅机禅语啊，我也不问你到底见性不见性啊，绕这种嘴皮子没有用。主要是什么呀？你呢，有一点误会，别认为后面只打坐就可以了，那样后面遇到事的时候，你还会有心不安，还会有疑问，还会有烦恼。你这些事刚才你说真正自己都没有解，然后有些追求不是错的，说什么什么都不求才是对的，不是，你追求见性不是错，好不好？咱们你别忘了，咱们打坐的目的就是明心见性，明心见性这个事可以解决很多事，可以解决你生活中的不如意，可以解决你烦恼，可以解决你的苦，可以解决生死的问题，好不好？
嗯，
就是追求见性不是错哈。
行，
对，
嗯，好嘞。
哦，你给我记录啊。
对对对，咱们有义工记录呢，我跟他说应该记什么。
记录有的，要是语言说的快，记录很
跟不上，对他忙到，
哎，太忙活了。
嗯。大壮师兄问齐老师，我平时早晨醒来直接洗把脸上座，有师兄说不点香不供水不供鲜花饮食等，这样不如法，修法效果不好，有这说法吗？
这个那这个老人说到过，这个说到过没有这种条件的，老人说过心香一半也很好，在心里供也行，因为他没条件，那并不是没条件就不能打坐了，没有点香供啊什么，没有这个条件也能打坐，这老人讲过。
嗯，你听到没有，大壮师兄？嗯，听到了，好吧。接着这个问题我多说两句哈。第一个呢，如果家里面有供佛菩萨像的，平时呢有就供的习惯挺好，但是你说上座修法跟这个联系起来，然后谈效果俩字儿，其实我很想问一问跟你说话这个师兄，效果是什么？是不是又迷信什么不可思议的加持力了？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不妨碍供，但不供不是错啊，不妨碍供。
老人呢？老人说到这个地方，他就没说不供的话，说的是心供到心里。这个说法很好啊。要说不供，你可能产生种种想法，还是尊敬，还是供在心里。你看看供在心里，还是真恭敬吧？就没有不恭敬啊。
对，其实徐老师说到这儿，借用前段时间我看有别的群里边，也是修心密的，可能刚修呢，他请了点那个叫光明沙，请完光明沙以后就很开心啊，想供养这个道场，说反补一下，再说供养点钱吧。当时别人直接回复说，哎呀，这个不用供了。其实你要说起这个典故，当年徐老师也要供养老人的，然后过程咱就有点复杂就不说了啊。最后呢，老人就怎么说，好啊，你要供养见性来供养啊，有这一桥段吗？齐老师，
有论啥、嗯、老人不接受这个，那供养不接受还退回来，他这就说到供养，他就说打开本来见性就是最好的最大的供养。
嗯，
你要想供养好，你打开本来见性就是最好的供养。
哎，是郑师兄说，我都是洗把脸直接上座，都不知道心香这回事。哎，你不知道最好了，心香这回事你也不知道最好啊，你就洗把脸直接上座挺好。嗯，
哎，你解释的很好，我说心香一半，他就把心香一半搁心里化不掉了，那还不如不说呢。还不如不说呢，心香也不说，那不更好吗？
对，所以郑师兄啊，你记得心香一半跟你这事儿跟你没关系啊。嗯，你就洗把脸上座最好了。哎，
哎，你好齐老师。
您好。
你好，铁老师，我想问一下，就是打坐的时候，就是有几次他是那个我不是上周打坐以后，他那个皮肤感觉就是没有了，打到后面，但是我感觉每次打了以后嘛，就是因为我是闭着眼睛打坐嘛， 闭着眼睛打坐，灯光里没有以后，总感觉有个黑暗。我感觉有黑，我这个听不懂，感觉有个黑暗的声音，不是感觉，就是知道有黑暗的嘛，因为我每次都是闭着眼睛那打坐的，就是偶尔就是。
那你好吧，这样吧，你留一下余光吧，别闭紧了，留一下余光吧。我不知道你说的意思，我也可能我这样说不符合你的心。
不，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问您的是，我是说啊，这个见性跟我知道这个黑暗跟见性，
你闭眼睁眼没有什么关系。见性，
对，我的意思就是这个意思。
不是说睁眼能见性，闭眼不能，也不是闭眼能见性，这睁眼不能，都不存在的关系，没有这个事。
对，我知道这个意思，但是我不知道我是在现在是那个就是属于哪一种状态，因为当时的话，
没人讲什么样的状态。就你这个情况属于什么呀？谁都没说过属于啥，那咋能回答好你这问题啊？非要起个名属于啥不行啊？没人起这个名字啊，属于啥？
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这个离境性还有多远？我不是说取向，
谁
要向我？
不相干呐、没有对应关系，别找了，别找离境性有多远了，没有不相干，境性跟你说这个现象没有任何关系。不，刚才他说了，不打坐也能境性，他们发生关系啊？打坐有利于见性，比较容易见性，不等于那就打坐就等于见性，不打坐也能见性，打坐比不打坐它容易一点，所以我们打坐。为啥呀？我们就是要它容易，不求见性的嘛，我就要它容易的，它能容易我就比较有价值，就可以干这个事了。
因为其实我是想问，主要是想问这个意思。我是想问，就是我坐上我也没取这些相，因为我当时也看了那个老人他是化空的那种情况，所以说我就想问一下，就是说今后的话我该怎么做，就是还比较好，就是对于见性的话。
你现在怎么做呀？然后再说今后，你先说现在我听听，现在你是怎么做的？现在，就现在，先不说今后，就现在你正在做的。
我现在就是每天每天打坐嘛，签坐的话每天上坐，然后的话平常的话也就是关心那样嘛。
好，今后也是这么做，行了，就像你现在这样做，今后就这么做。
啊，因为我上次的话，我也问过以前打过签坐后的时间，他说是那个是预定开化工，他说的话，他说又回来了，就那样。所以说，我想问一下你，
我没听懂你现在说的是啥？你说啥？谁说啥？怎么了？我总觉得你说这个有啥意思啊？谁说啥了？我总觉得是这个，这说啥对你有啥影响？说的对，听错的不对，不听不就完了？好像我觉得你说的是有谁说啥了，是这个意思吗？
对，受了一定影响。
说的对了，你就听错的不对就不听，这不值，别在意说啥好不好？谁都不能保证按你的心思说呀，说了刚好合你的心，那不可能啊，谁都做不到啊。
对，所以说我就问一下您好一点。
所以你不要不在意谁说啥了，因为不可能照着你的性子说，你就别在意了。谁在说啥说啥，你可听可不听，有选择的，有着改之，无着加勉，对了听，不对不听，就这样吗？活着时候不就正应该是这样的吗？你非得让他就是说话非常适合你的心，那也没有可能，没有这种可能。
我不是说要就是培训我的心，但是我是到现在的话我还是搞不明白这个离境性还有多远。
还有什么？你说这不是说有多远，不是离境性多远，你讲这个话题跟境性都毫不相干，境性都不是像你这种思路，你说这些事跟境性毫不相干，没有关系跟境性。要说啥跟境性相干呢？你看看老人的略认明心境性，你看看对比对比你这个思想，刚才说你这个思想跟见性不相干，有没有道理？你自己对比看看，这样说你有没有道理？你看看老人怎么说明心见性的，看过来以后，你对照，你这个想法跟见性相干不相干？你自己揣摩的见性的概念啥？你自己揣摩的，我揣摩的不能算，以老人说的为准，不能按你揣摩的不能算数的，见性不是你揣摩那个。是人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这是《四十二章经》讲的啊。是人勿信汝意，就是不要相信你的想法，你的想法是不可信的。
好的。《
四十二章经》讲的。
这个我明白了，这个我其他的也没什么问题，然后就主要这个问题。因为前段时间也是一直犯这个错吧。 然后就是一直想寻找一个境界，就是但是现在不寻找了，不寻找了以后嘛，那有的还是会就是说有那种像的。
按照老人说的修行，看老人的开示，按照老人的说法修行，不自己揣摩，自己想着怎么修行，这样弄，好不好？
嗯，好的好的，谢谢老师。
这样有点多余一样，但是不少师兄是心里边一直拿在向上，就是向上找一个东西，或者找一个契机啊，找一个什么样的相，认为是见性，或者是就是认为啊打坐就可以了，我不用见性了，不是这样。所以大家不妨都跟老师聊一聊，聊一聊，看看，用我那种糙话来讲，不好听的话来讲，就是把你那些脏心烂肺给吐一吐，跟老师聊一聊。有些时候你不说，你认为自己没问题，其实你一说发现哦，自己好像是在弯路上或者斜路上走着呢，都不知道。这种问题是经常会出现的。你比如说刚才劝大壮师兄说，哎呀，早期你不能光洗脸洗手啊，不能光洗漱啊，你要供花供佛供香啊，不然法效果不好。他认为这样是精进，实际上他自己披了多少枷，带了多少锁，他自己都不知道。但是他会跟齐老师交流，问老师什么，他不会，他认为那样自己做更好。其实那样做不是不行，但认为必须那样做，不那样做不好，这个是问题。他供反正是不是问题，他认为不像他那样做就是问题，这个才是问题。所以大家如果为对自己修行负责的情况下，不妨哎，我好像没什么问题，那你可以也跟老师反正现在也没人上麦啊，沟通沟通，万一发现自己哪可能有点误会，还抱着以为没问题这个知解，对不对？给自己让自己卸一卸，一身轻松多好。我猜应该是那样，你不信你就是跟大壮师兄说那个我估计那个师兄就认为啊，我那样做是对的，别人不那样做不对啊，一定要供，不供不好啊。但是他不跟老师问，或者不借着大壮师兄这个问题来问，他都没发现自己的有一份的吴师兄聊天区说想听老师讲坐下观照，邱老师有人想听您讲坐下观照。
观照是讲的呀，坐下观照早都说过去妄想之类，我都不重复了，那都是总结性的说法。
嗯，
观照老人关于观照的开始不都在那个光盘里的如何观照，那不是老人在讲观照吗？你还让我在讲，我再讲都比喻着老人的意思，跟老人意思不一样，那就是我讲错了。明摆着老人讲观照在那摆着嘞，还叫我在讲观照。
嗯，吴师兄，如果哪天有人说哎，我给你讲讲怎么观照，然后他跟一五一十的第一条什么，第二条第三条是什么，一五一十跟你这样说，如果可以的话，你旁边找一小棍就抽他。
那这判断跟老人讲的一样不一样，是老人说的意思才对，不是老人说的意思他不能听了呀。
嗯，
你老人说的为准。
因为什么呀，就很多师兄对坐下观照有误会，以为齐老师说点什么滔滔不跟你说点什么，让你一个有个明白啊，我听明白了，然后呢心中抱着一堆道理，认为这是观照，那不是
观照，不是道理，观照是操作的，还是道理啊，
它是关于实操的。你要想一想起观照来，哦，齐老师上次怎么说观照了，然后打一串妄想，我告诉你那是
你打妄想，那不叫观照，我在打妄想，
那是对观照的一种误会，不是那样。你要应该想起观照的时候立马
清静，
或者这么定义吧，当你想到观照的时候，想让齐老师怎么说，你让他给你说一段，这个是在打观照的妄想，而不是在观照。
这是打妄想。
那个我们讲到这个般若了，师兄们没问题吗？没问题要提问吗？好久不答疑了。然后是九十，真信无信，真愿无愿，真行无行。问，请教老师如何才算是真信佛呢？答，我曾跟一个道友讨论过真信的问题，那是因为他吹牛，他说信愿行三资粮，他不敢吹后两个，但信资粮他是100%的具足。其实若他真的是信资粮100%具足，愿行就已在其中了，未离娑婆世界，已于莲池海会。我说后两个我不敢评，但我看得出您的信资粮并不具足， 还需老实念佛以积聚。他说我是真信，我说真信无信。他说信就是信，不信就是不信。我说没说你不信，说的是不具足。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水，问他喝水能解渴你信不信。他说你这人说话有毛病，喝水能解渴这还用信吗。我说对呀，和盘托出，当下现成，根本用不着说信不信这样多余的话，这才是真信。真信说完了，真佛我就不啰嗦了。看大家讨论的都是这个问题。问，请老师把真愿真行也讲讲吧。答，有两个问题。饿了您愿意吃饭吗？发工资了您去不去领？像饿了吃饭一样还有个愿不愿在吗？像领工资一样还有个行不行在吗？所以真愿无愿，真行无行，真行无行即是无修之真修。问，没有行愿不离以行愿？答，对，不是没愿没行，而是真愿真行。这个没有问题吗？真信无信，真愿无愿，真行无行，这段挺好的。我觉得这个就是口是心非的那个典型代表。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秦老师。
啊，你好。
你好秦老师。我读的那个佛经不多，就是最近就是一直在读这个略论明心见性这个。然后里面呢我读到就是关于秦楚五盖即财色名食睡这个事儿。我就想问一下，就是怎么叫除这个财。那么平时比如说我们比如说投资啊炒股票啊什么挣那个这些什么的，这个算不算没有除这个财？不太理解这个事情。
说的五盖，清楚五盖也说到财这个问题上，你这么理解的不要钱的，你这个理解是错误的。不是不要钱，不管要不要不执着。要钱也不执着，不要钱也不执着，这就叫除五盖，并不是不要钱。
就是投资什么的这些都不算，
哎，
没有除
是吗？并不是不投资，只是不会更在心里化不掉的，会这样。这就叫除五盖，盖账，除盖账。
那就是追求这个投资收益，这个算不算没有除呢？
你换一个词好不好？不用追求这个词，它就不混淆。那用啥词说呀？考虑，用这个词。考虑当然要不考虑，不考虑收益投什么资啊？你注意啊，把你这个追求换成考虑了啊，当然要考虑。不考虑，你凭啥要去投啊？就是考虑好了，有收益才投了，这很正常啊。为啥不考虑啊？
那我就明白了，我一直还在纠结，说导致这个投资炒股票这个事儿算不算是违背了这个除五盖的这个事儿？
他是这样，他不违法，他不犯法。你要说不应该炒股票有问题啊，这种说法，因为他不违法呀。为啥要说不行啊？啊，做不违法的事不行吗？但是你心里的一个那个利益一直执着化不掉了，那你还是别干了。
哦，那我明白了。
刚才你还说能干，再又说我别干了，是因为你去不了执着，所以我说别干了。你要是假如能够，就是能够不执着它，并且呢还可以在这个事情当中锻炼不执着，那不是投了更好吗？有机会锻炼了呀。
嗯，我懂了。然后我还有第二个问题，就是我在读那个就是祖师的这个书，我想。因为我读的不多，然后那个我想是能不能以我们这种就是对这个佛经没有什么基础的这个能不能给一个这个顺序。我就是之前
没有顺序，你
都行是吗？
没有顺序，带着问题，啥时候遇到啥问题了带着问题去读吧，好吧。
好的好的，谢谢。
带着问题在老人的书里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好吧。
好的好的，谢谢徐老师，谢谢徐老师，我下麦了。
好嘞。就是凡事都怕过分二字。北京，哎，北京的荣师兄问，打坐是亲证觉知性吗？
没有这种说法。他说我们说是不是亲证佛性啊，你为什么说成觉知性呢？还是按照老人的说法，在用词啊，用名词，用哪个词说问题啊？按照老人用哪个名词，咱用哪个名词。 老人说的是佛性，你为什么不说觉知性啊？说佛性不说觉知性，因为老人这么说，我们就跟老人使用一个名词。
嗯，
当然我知道你说的觉知性就是指的佛性，我知道这个。可是用佛性也能说他，用觉知性也能说他，为啥用觉知性啊？就用佛性。因为老人用佛性，所以我们也用佛性。
嗯，一般咱们这边常用的两种说法，第一个像齐老师刚才说老人那种，这个正佛性，还有一个叫亲正本来啊，咱们用常用这种两法，什么觉知性啊，包括一些其他用词呢，知道大概什么意思，但不常用。嗯，
说的觉知性就是指的佛性，知道。但是你用个觉知性，它就跟老人用词不一样，有时候会产生混淆，让人误解。
对，
还是我们一致都使用老人使用的名词，老人用啥名词，我们也用一致起来，我们都这样不容易误解。
哎，齐老师，我是新灌顶的弟子，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咱们坐上仪轨，坐上仪轨是四皈依咒，还有就是坐上仪轨的前三项。我在心里默念的时候挺有感觉的，我就是说我不上座的时候，我在平时的日常生活中可以念这个吗？念这个有没有不妥的地方？
你用它代替妄想当然很好。那不能当功课呀，我们没有这种功课，不能当成功课做。你说是，我打妄想，我一念就不打妄想了，那当然了，你念这个就比打妄想好。
啊、哦，那就是
你不能当成，我们这没有功课可做，你不能把这当成功课，你把别的当成功课也都不可以，我们这就不做什么功课。
我是想是这个意思，比如说我在平常的工作中，比如说。我一心里头一念这个东西，我就可以把别的那种乱七八糟的想法就都排除出去了，可以进入一个挺安静的状态。但是呢，在平时的工作生活当中呢，又不适合经常去打坐，就是在平常的时候可以做这个哈，应该也没有问题哈。
都比打妄想好。
啊，好的。
为什么要说是有问题啊？
嗯，
妄想不好，总比打妄想好。虽然我们不做功课，但是总比打妄想好。
嗯，好的，明白了。还有一个，齐老师，因为我也是新灌顶，我不知道这个，就是心中心咒。上座的时候是念这个心中心咒，我在平时的生活中可以。
没有这个要求，没有要求你平时持咒。我刚才说了，我们没有做平时做什么功课，没这个要求。
嗯。
但是虽然没这个要求，总比打妄想好。
哦，那就是也可以，嗯，
绝对不是说可以，没有说可以。
哦，
你啥说也可以啊，一说又可以变味了，你知道吗？
哦，是是是是，
不对吗？一说也可以不变味吗？
嗯，
啊，没有功课没有过，一说也可以就当成功课了，不能这么说话。
哦、对， 对对，好的。
张师兄，是这，您之前是修过某个法脉，对不对？
啊，对，我之前是一直修是洞中禅，但是没打坐过，没有这种仪轨啊什么的。
哦哦，好，明白。就是说您可能，我猜啊，您可能就是说想在下座之后，在生活之余呢，总想心里边好像做一个事儿。
是是。
嗯，实际上就是心中心它观照是正行，打坐是住行，就是打坐这个事儿呢，我们当然要做，但它是住行。真正是讲到观照的时候呢，是坐下坐的。所以呢，也有这种类似的，说之前我修藏密的，之前我修念佛的，之前我修小止观的，之前我修什么，这个叫什么什么其他宗派的，我坐下呢总提了个咒语，总提了个佛号，或总提了个什么东西。咱们里边不需要那样。然后呢，齐老师说的说总比打妄想好，并不是说可以或者说推荐。只是说你要非得那样做那也好吧，有这种意味。我们更推荐说按照祖师要求，说以观照为正行，以打坐为住行，去这样去实修。
嗯，好了，我明白了。嗯，
哎，得嘞，有问题您再上来。
好的，谢谢法师。
李师兄您说。
那什么，我问齐老师的问题哈。就是上次我们在学那个金刚经的时候，里边有一话，我们就讨论的就没完全弄明白。就中间就是那个在尊重教正教分当中，齐老师是这个话，我给您读一下啊。 他说护持须菩提，唯一说世经乃至四句偈等，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何况我人，何况有人尽能受持读诵。须菩提，当知世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那么他这个话里边就是没弄明白那个随说世经是怎么个随说法。
随说世经乃至四句偈等，这听不懂啊。那这样去掉随能听懂不能？不要这个随字了，说世经乃至四句偈等，
就是我们那个兄弟探讨的是什么呢？就随说世经是随意说出四句话来，就那么随着说，背诵四句话。
如果这个经说了经里的话，
还是说经的意思，就是说经的核心意思。他这个话里边是经啊，乃至四句偈等。他说这个后边跟的话是一切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就是说，那么这个随说是，就是我随便举出说出几句话来，然后背诵也行，是说给别人听也行。另一种说法就是把这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虽说凡事有相，皆是虚妄，凡把这个意思核心的意思把它给说出来，这是两种说法呀，老师。
哪两种呢？
那么一个就是随处，那么你背诵。
我理解你的意思是这样的啊，不使用佛经里的语言说佛经的意思，是这个意思吧？没有使用佛经里使用的语言，但是说的意思是佛经里的意思，你讲的是这个吧？
不是的，老师。我讲的意思就是说，这个随说呀，就是说着就是没有解除这个诗的，没有解除这个金刚经文字的核心要义。就他解的不对，解的不准确。
随说咋能会不准确？随说会不准确吗？
因为这里边说的是随说诗经，就是到底是，就是我就把这四句话把它背出来了，但是这个核心意思我
随说不是这个意思，不是背下来的意思。
他是不是应该就是说说出了这个？
随说就是随时随地的说，个人理解。说啥？说佛经？说啥？说佛经里的话？你说是不是用佛经的语言？倒没有，这没有强调非要用佛经里的语言，具体的文字语言文字说那个意思是，随时随地的说就是随，我是这么理解随说的。我的理解可能错误，都发言，看看你们怎么理解随说的。
这个你要是随
时随地，是不是随时随地的说？先说是。不同意这个说法，随说就是随时随地的说，这个说法是不是不同意？也可能我这个说法不对，你说说。
那个随时随地的说，他那个下边意思就这么解的，但是你那个随时随地的说，也不能这么去，就是说你到底随时随地的说，也是说这个经文的意思呀，因为这个经文这么难懂，不好难受。
那我们现在用语言都已经中中文了，你要追求那个语音。那用梵文吧，那哪能啊，都已经翻译出，不就这个意思吗？你说现在用中文说出来意思错吗？意思不错，翻译的很好，翻译的很准确，我们用中文说意思没有错。这哪是本身的发音呢、啊、原来那几个发音是梵文，这不是中文。
不是，他下面是说，当知得出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皆应供养如佛塔庙，那么这世间阿修罗这都去供养他了，就说明这个人就是这个在虽说世经的时候，
这是供养就说经的人了啊，供养的是经啊，经文的意思供养的是这个，不是供养某个人的。
他应该是供养的这个法呀，是吧？
对呀、啊，说的好啊，供养的是法，对，不是供养哪个人去了，不是这个意思。
哦，老师，就是您就是说这个。假如就是说他的就是这个人他去说这个金刚经这个话的意思的时候，他即便是没有把它解对，但是他说了，
这当然咋会写不对啊，他一定是对的，是意思对就是对啊，你还说啥对啊，
他就是把这个意思解错了呢，
那当然不对啊，那都不算随说，那就是没有随说是经，那能算随说是经啊，
那还是说这个随说是经其实就是随时随地的
经文的意思还是没弄错，弄错就不算是随说。
对对对，老师，我就是想知道这个意思。我们师兄弟们就是在这里探讨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
有人认为说错了也算随说是经，不会吧？不会有人这么认为吧？
说错了就是谤佛了，那怎么回事？那什么
呢？对呀、啊，说错了谤佛了，那还能算随说是经啊？
这就是 就是说出四句话了，这个经文当中的四句偈就可以了。嗯，不代表他完全解读出这个四句偈的核心要义。
啥意思？
齐老师，
我没
明
白他说的意思。你讲。
齐老师，我可以插一句吗？
嗯，插吧。
嗯，这是你讲个故事你就知道了。六祖劈柴回来，经过一个饭馆，听一人解读，就是念《金刚经》，他就有所悟。这就是刚才你说这四句话的意思，不用去深刻理解。
我还没听懂啊。
就是六祖砍柴回来，经过一个在窗前听一人读《金刚经》嘛。
意思就是我明白说的意思啊，对，就是说、
啊、就是你刚才说这四个字的意思，不用去深刻太理解。
就是说的人，
这就是随听那个什么。
人是听的人能悟到的，而并不又代表说的人是不是都说到。您刚才说的举的例子的话，
这刘禅能听到啊，不说话哪听到啊？
对呀、啊。
那你那意，那你啥意思？你那意思就是说，你想说明就是说，说这人你要知道说经的人知道是说的对不对？
那说经的人他是不是就应该把这个意思他得说明白了？
不用明白，就读一遍经。就行，那六祖这不听的就是原文吗？难道六祖还要考虑这人念经的时候还考虑这人懂不懂经义吗？
哦，就是说这种情况下就是天人阿修罗都世间天人阿修罗。
我是这么理解，齐老师我是这么理解的啊。
我还没有弄太明白你的意思，没弄清明白你的意思。
方老师说随时随地的说也是说的是那个意思，也是说的这个佛意，佛的经典意思，核心要义。嗯，
那个你是这样，这个李师兄，这个你看有没有说最终想得到自己那个答案？
也有点吧，我再去寻思去。
要不咱们简略一下行不行？因为我这个人有点特别，我对于这种说就是抠一两个字这种，我挺像坐牢似的这种感觉。我的理解啊，咱们交流，就是说这段话，我认为它表现的核心意思就是这个经啊很稀有啊，这个经义呢能帮很多人呢，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嗯，跟那个谁师兄讲的意思，行，我就先讲到这儿。
然后我还想说一句，就李师兄，你说这个读经一定要读对，那当然这样最好，但是。你怎么能确定这个人说的经文对不对？或者说他在给别人说这个事儿的时候，那咱们要先去鉴定一下说的对不对是吗？不好弄，不现实。
这个再走，我再想想哈，我再想想这个事情。嗯
嗯，得嘞，那就我们后面还有问题，然后您总结，看看如果再能提炼出问题来，再跟齐老师聊好不好？
嗯，好的，师兄。嗯，
哎哎哎，跟您念哈。
啊，好吧，念吧。
大壮师兄问，齐老师，刚刚咱们聊天室有师兄提问关照，我顺带回忆了一下我平时的关照。我这样理解的，坐上只管咒语，坐下关照也跟坐上只管咒语，只是后者的咒语是指日常生活中合理的工作具体的事儿，比如蒸馒头，先放酵母。再等几个小时发酵，再拿出来排气，揉成馒头，再醒发，再蒸20分钟。而很多急性子的人呢，不按时间操作，导致蒸馒头的不成功。当我们意识到不成功的原因在于醒发时间不够，下次按时间操作就是在断，就是在关照，麻烦老师指正。
我都不是，你先发言吧，我不是很明白的。没有，
我是读到，
我没问到你，你说你就拿这个发言说说吧。他让我说的，我就委托你说。
大壮师兄，你把你这锅馒头扔了吧，这是关照。齐老师要我说就是这。
哎，说得好，这个。
舍得扔不，大壮师兄。实际说，大壮师兄，你那些洋洋洒洒都不必要。你只有馒头一周，这是关照。你说的再好，再天花乱坠、地涌金莲，你都不是。再打关照的妄想。关照要根据你刚才这个提问，我给你有一个针对于你这个总结啊，齐老师给鉴别，我说的不一定对。关照不是让你去 规划好让你怎么样思索，就像你蒸馒头一样，不是规划好让你怎么样去思索，观告是停掉你的思索。
是这回事，对对对，说的对。
仅此而已，没有其他的。
他的所谓这个思索这个理论，就是妄念的链条，一环套一环，都是妄念连在一起了，这就是他的理论。
你看大壮师兄，你还有没有要跟戚老师再继续问的？对呀，这句都是啊。所以你看啊，大壮师兄包括其他师兄，当你想总结点关于观照的话题，就想总结一点，那你是没学到真正怎么观照。你想落到一句话，落到一段文字上，落到一个义理上，说这是观照，这是老人讲的观照，这是齐老师讲的观照，抱歉，那是在污蔑老师。嗯，不是。所以很多师兄可能接下来想问，那到底什么是观照？其实观照不是非得是什么，咱就不绕了啊，不绕了。
齐老师好，我想问一下哈，我这两天就是腰有点不舒服，然后就是以前也有过。不是经常，就是有过，然后这一次就是比较严重，平常我上座的时候就是以双盘为主哈，然后这两天嘛，就是那个腰椎哈这边有点不舒服，可能上瑜伽课进，我不知道是瑜伽课的问题还是那个，就是腰那个脚筋哈，就突然间就很紧，然后就坐。就盘不了了。那盘不了的话呢，我就直接就把腿伸到地上，因为还有时候还会有点痛嘛。那盘的时候就会很痛，所以说我就把脚伸下来。您看这样子可以吗？我现在已经400多度。好的好的，感恩老师。
不必勉强盘坐，没有必要勉强盘，不必勉强。
嗯。好的，好，我问完
了。嗯，齐老师，我给您念哈。
哦，念吧。
雨晴师兄问：齐老师好，我是千座、400座左右，想问一下，打气是一定要在寺庙里打吗？是第一个。
不一定，不要说在寺庙里，就是不打气也是可以的。打气固然好，但不是必须要打。
嗯，
这必须在寺庙里。
好，还有第二个啊。如果在家里打可以的话，那需要注意什么事项吗？
最好别那么多事，只管在家里打吧，事越少越好。弄一大堆注意事项，你看打坐不打坐？不去弄那啥一大堆注意事项，你只管打吧。我们对你坐的姿势都没有要求，你不知道心中心法对于这个坐姿没有要求，知道吧？还找那么多要求规定，找那么多那干什么？
嗯。好，第三个问题，在家里打气和寺庙打气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没有谁去研究过这种区别，也不一定说是一定在家里打就不好，不见得。
嗯，
也就是说，你认为在寺庙里一定好过在家里打吗？未必，不一定。
嗯，好，
这看具体情况。
好，嗯，雨晴师兄，齐老师回复你了，然后我再附赠两小句。啊，两小句。第一句，打在寺庙里打气和在家里打气的区别在你那儿，不在我们这儿。第二个，
那就这样呢，人家要不要你在那打，人家不喜欢你在那打坐还有可能呢，允许不允许还有可能，你做不了主。我这个地方就是不允许整天坐，你什么犯法呀？你也没办法。
这种事儿还很常见，我跟你说，齐老师。
对，很常见。
嗯，然后我。第二个小句语形事情就是说，你最应该关注的是关注咒语，其他的事都好说，都好说。嗯，你不管在哪儿了，就是关注咒语都好说，其他的啊，就这一条啊，心念耳闻关注咒语，好好持咒。啊，明白了。好嘞。哎，实际上就是嘱咐你，叫语形事情，你的核心。打击的核心是放下身边最近生活中一些琐事，来一门精进的这一段时间就干持咒这个事儿。什么坐姿啦，什么人际关系啦，什么工作呀，什么这个鸡零狗碎的都放一放，然后去关注咒语，就是这个。至于说地方，你说在齐老师家打更好吗？那不一定，齐老师家没有你家好。为什么？因为你的问题就是要关注咒语，没有其他的问题了。 啊，不是说咱俩更舒畅。然后邱师兄有一个问题，
哦，
师傅，心乱意见性还是心静意见性，或者问心乱有意见性还是心静有意见性？
当然是有利益见性，当然是心清静有利益见性，这是肯定的。
嗯，
乱不是不能见性，你可以克服这个乱啊。我们的持咒啊啥，这个修行不是都是克服乱心的？心乱当然是心静有意见性，这种说呀、啊。
嗯。嗯，你看你要不要追问呢？这个邱师兄，听到没有？你要想追问，还可以追问啊，或者说不追问了也给个回复。彭师兄问，接着他问说，还是不知道怎么关照。
我不知道
关照是
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他手里有没有？问他手里有没有？这个师兄你手里有没有老人这本书？
好，彭师兄，你师兄你后来又问说，关照是切断妄念，回归一个当下吗？嗯，一般。你问这个问题，大部分人回答你是，但我想说，嗯，没有个当下让你回，才是说
不是你那个思路，不是按你那个思想想，
对，
就是没有啥是不是的说法，不存在这个词是不是？
嗯，
他的思想那个思路是或者不是，我们不随他转，不跟他在那个思想走、
嗯。对，所以说彭秘书没说嘛，你这个问题要别人回肯定是咋？你说按、啊、没问题是，我不那样说。不存在有那个逻辑在，就你那个逻辑不成立，我没必要回答你。嗯，
不存在是不是的问题。
杭州的曹师兄说，关照即发现妄念是立马断掉妄念，打坐多了就能在坐下发现妄念了，如果发现不了妄念就谈不上关照了。你这不是提问是吧？你是回答他的问题。
不是提问，是论述。
对对，
他说的是去妄。我们说关照是去妄显真，他只说妄念，他没说正念。
嗯嗯嗯。
关照就气妄显真，保持正念不失，这是关照的根本意义。关照根本就是做这个的，这个不跟妄念跑，那这是引申意，引申出来的，派生出来的引申意。根本意就是看好真心，不令走失，这就是关照。但是他刚开始修行，他不知道啥是真心呢、啊，但他会起妄念，不跟妄念跑，断掉他，他也是关照，这就引申出来一个意思，就是说气妄是引申意，显真是根本意。关照根本意思就是显真，保持真心不失掉、嗯、这个根本意就是。
嗯，这个曹师兄你说那个呢，我不能说你是错的，付出这样做用这个引申意方面做呢可以，但后面不能老在这儿，不能老在这儿待着。说白了，你这么做是不知道真，那你没办法，先跟你说什么是网吧。哎，也就是这样。嗯，别老在这儿待着，先这样做。然后大家看看现在是8:55，还有什么问题？咱们聊天区应该的问题都答了，然后看上麦的还有没有？
那个还有一个，刚才那个邱师兄他又追问了。
我看一眼啊。哦，
我跟你
对对对，那个刚才有一个邱师兄问说，心乱意见性和心静意见性，那个您记得吧，邱老师？他又
哦，
他追问的是像爆炸、大地平沉跟心静乱没啥关系是吧？
那是心静的造成的。不能说有关系，不能说无关系。研究这个关系与明心见性毫无用处。研究它关系干什么？不要考虑他们的关系了，考虑他们关系做啥用啊？
嗯，
也换句话说就是关系论可以修矣，不要考虑了啊。
嗯嗯嗯，罗师兄说吧。
李老师好。
您好。
我这现在就是没事的时候啊，他有时候就是自己没念头了，可是。就会关注到自己的呼吸，呼气吸气上。
这个话我给你修改修改，没看见自己的念头，自己没念头了，成就了。我不相信你说这自己的念头，我不相信没看见。
就是、
你没看见有念头、
就是那个、
咋会没念头啊？
就是一发现这个念头，他不就没念头了吗？
这正好就是关照啊。
然后呢就关照。
你用了发现、
那
个、
然后
这不就是关照啊。
然后那个，然后就是自己啊，就一会儿就注意到自己的呼吸上了吧。
你还说没念头？你弄到呼吸上不正好就是念头吗？
哦，那、哦、我明白了，老师。
没念头啊，注意呼吸不正好就是念头啊？咋会没念头啊？
明白了，
就是罗师兄注意呼吸这个事儿也是
典型的念头，注意呼吸咋会是没念头啊？
他那我是这个注意到呼吸上了，他这会儿怎么关照呢？
咋会呢？关照是不踩他， 你是有事儿，关照是没事儿，有事儿让他变成没事儿。你这好，你把有事儿不行这事儿了，你把有事儿说成关照了，关照
是
没事儿。
就是没事了，没事了，就是很静了。然后
他有事儿，我让他没事儿，这个过程就叫关照。
然后呢，就是感觉自己那个呼吸上了，呼气吸气。
行了，正在打妄想，别只管呼吸，这才是关照。
啊、哦，不理他就好了。
不是他好了，现在说的是关照。
好了，明白了，齐老师。
关照说的是这
个。李师兄问。一个师兄现在业务工作不太好，但是还是野心，认为很有能力，思考着七八年以后挣多少千万或者弄个上市公司，这种算打妄想吗？
那不大家都打着妄想啊，他算不算有啥关系啊？算打妄想不算打妄想有啥关系啊？这不是众生都如此吗？这不就是轮回，就是不是众生都在轮回吗？这不就是可以说轮回中的现象吗？不正是这个事吗？算不算妄想有什么关系啊？算妄想又怎么了？不算又怎么了？算不算妄想是啥时候再说呀？修行人他讲，哎，这个我在修行，我这样算不算妄想啊？他都不是修行人，说啥我算不算妄想啊？根本就不要去算不算妄想，没有意义。说他算妄想，说他没有算不算妄想都没有意义，因为对他都不研究是妄想不妄想，人家不关心妄想，人家关心的是赚钱。妄想说那干什么呀？赚钱就行。
嗯，你师兄听到没？你这个事儿啊，我加一句啊，如果在招商部看来，哎呀，小伙子有抱负啊，在招商部，在招商部。哎，
魏师兄，我想说一句，他关注的是别人，我觉得咱们修行人应该关注自己呀、啊，你关注别人干啥呀？对吧？
他应该是带其他师兄问的。
哦，咱们师兄他也是修行人是吗？好吧，好吧，以为是问着玩的。这样，李师兄，你这个问题，我后来你补了一句，我又想说一句什么呢？如果他本身也是说咱们修心密师兄，我们没法评价他这种有这种野心或者抱负是对是错。如果他还想明心见性，应该关注是自己呢，这个知见怎么样了，打坐坚没坚持啊？然后呢，修行方面的问题，世间事业上这种东西呢？我个人的心态啊，不保证说是对或者是标准，或不跟大家有可能不一样。我个人的标准就是什么呀？能吃饱肚子，饿不着，然后呢，有点结余，有点存款，能给父母养个老就可以了。别拿我这当参考，我只是说分享一种心态。
你说的很好，别拿你了。就要拿你这个当参考，
所以说李师兄，你说那师兄的我们不评价，好不？他要想好好修，想明心见性，当然可以，但是得往修行上关注，这个关注度、关注点得向修行上来。